弟兄姊妹平安啊！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啊，我们这一季的新的主日学啊，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呢，是作者当然是保罗啦。那什么时候写的哈、啊？那一般啊，大概就在主后啊，大概主后60年，也就是保罗这个时候正在罗马监狱里面啊所写的书信。所以这一封以弗所书也叫做监狱书信。那监狱书信呢，一共有四封、啊、那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跟腓立门、啊、这4卷书。那在监狱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比较心无旁骛、啊、好好的写这一卷书、啊、那所以它的内容，以弗所书是一本不是那么容易读得懂的一卷书啦、啊，它只有6章啊，只有六章啊，那不长也不短啊。那保罗书信，如果你读保罗书信，你会发现哦，它大概说划分成前跟后，那六章刚好前三后三啊。前三章是在讲真理的部分，你看保罗书信哦，一般来讲前面都是在讲真理，那后面在讲什么？讲在根据这个真理如何来活出一个柔美的生活见证。所以保罗书信，如果你慢慢去读，你都会发现前面都讲真理，真理的启示，后面讲到生活的实际啊。所以你看保罗书信有这样一个特色，他先教导你真理，然后教你怎么活，非常重要。那以弗所书前三章也在讲到这个启示啊，神的启示，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地位。是一个属天的身份，属天的地位，而且我们已经领受了一个天上属灵的福气，啊，这个福气很重要的。那根据神给我们的新的身份，啊，新的地位，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福气。那接下来4到6章就讲到4种生活，啊，基督徒的4种生活。第一个呢是个人生活，那再来就是教会生活。那再来就是家庭生活，那最后面大家很熟悉，那叫属灵征战的生活啊。所以保罗书信、以弗所书哈、啊，那有这样一个特色啊。那以弗所书可以说是天上给我们的一卷书了，天上教会的一个形态哈、啊，一个形式。讲天上教会的一卷书就是以弗所书啊，它不是讲教会的问题，不是。那如果讲教会的问题，要讲它。给地上教会的一卷书，那叫做哥林多前后书。所以你看那哥林多教会一大堆问题，对，那是地上教会啊。那以弗所要讲天上教会啊，天上子民应该怎么来活，一卷书啊，所以是非常精彩的一卷书啊。那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教导啊，那也就是我们这门课要来学习的啊。好，那我们就一起翻开以弗所书，我们开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章啊，第一章。首先开始呢，保罗就先问安啊，这个保罗书信特有的一个形式啊，问安啊，所以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开宗明义讲，这封信就是保罗所写的啊，保罗所写的啊。他说基督耶稣使徒，使徒跟门徒最大区别，使徒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啊，奉差遣他就是使徒。那12使徒说真的没有包括保罗，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保罗没有跟过耶稣。保罗认识主，那大家可能读起使徒行传就可以知道，当时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在往大马色路上要去逮捕啊，迫害这个基督徒的这个道路当中，主的大光照耀他，他认识主，然后主差派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这个使徒是非常特别，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主亲自向他的呼召给他的使命，所以他一生的使命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啊。所以外邦人的使徒指的是保罗。他说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哇，圣徒，讲到圣徒就觉得好像是道德高超的意思啊，其实不是啊。圣经里面讲的圣徒是被分别出来的， 被神分别出来，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就叫做圣徒。所以我们都叫做圣徒，但是圣徒最好是别人叫我们，自己叫自己就有点怪怪的。不过这你如果知道意思，那的确我们身份叫做圣徒。这个圣不是中国人观念那个圣，乃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圣，所以要分清楚。那这一群人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忠心就是主说什么我顺服而且去遵从的，叫做忠心的人。第二节是个祝福啊，讲完作者是谁，写信给的这个对象是谁之后，保罗都会有个祝福。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平安，那是最大的一个祝福了。恩惠跟平安啊，经过2020年我就知道，哇，恩惠平安，平安多么重要啊！动荡不安的时候特别需要恩惠跟平安。恩惠平安从哪里来？从神来。但是神在天上，天上的祝福如何临到地上呢？透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耶稣基督把天上的福带到地上来。所以耶稣就是旧约讲的那个天梯，有没有？这个雅各，雅各不是做梦吗？在路士这个地方做梦，梦见一个天梯，有没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有没有？耶稣就是这个天梯，把天上的祝福从天上带到地上。再来3到14节是一个大段落，3到14节，而3到14节的一个 key word 最核心的一节经文就在第3节。哇，所以第3节你真的好好读。而且保罗写这封书信呢，是用希腊文原文写的啊。而且按照希腊文的文法来讲，3节到14节只有一句话，厉害吧？一句话写的14节，那个文采之优美的，然后保罗的大学问家啊，从这一个经文3到14节就可以看到，是非常非常有文采的啊，非常对希腊文的造诣是非常非常深的啊，就一节经文把它讲了14节，而且他每次讲，在讲神的恩典的时候，是一层接一层，越讲越丰富，可以啊，你就可以看到短短的3到14节哈，短短12节里面，他讲到一个字不断的重复，那个字啊，如果你读一段经文，那个字不断重复的话，那就是绝对的重点。那个字是什么？在基督里，在他爱子里。短短的12节经文总共出现了11次，哇，不得了，这是不得了的哈。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边的重点在第3节，然后整段最重要的就是讲到在基督里。好，我们就很详细来看第3节啊。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气啊，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福气。”这边讲到天上有一个福气，这个福气不得了啊，就是下面要讲的这一些天上属灵的福气，而且他用一个层啊，那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他用过去式，代表这些福气已经给我们。这个我们讲的教会啊，以弗所他写信的对象就是教会，教会是谁？教会就是你跟我，对不对？蒙恩的旧人，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啊，所以这个福气已经降下来了。这个福气是什么啊？就是下面整个要讲的啊。所以这一节就是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三一神。从这边也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哦。第一个，他说我们基督耶稣基督的父神叫天父。这个福气的来源在哪里？这个根源在于神，天上的父神，福气在天上啊。讲到天上的父神啊，他说在哪里给我们？在基督里。哎，圣子出现了，对不对？耶稣把天上的福气，属灵的福气，从天上带到 地上来。耶稣就好像一个管道，你知道，这个如果是一个发电厂啊，我们家里用电嘛啊，电器用品要运转啊，那天父是什么？天父就是发电厂，他不发电没有了，对不对？因为福气的来源嘛，电，对不对？发电厂的那个发电厂发那个电啊，所以天上各样属灵气的那个源头在天上父神那里。那你发了电，你要管线来输送，对不对？如果没有管线，那你这个电也发了也白发的嘛，对不对？好，那透过谁？透过耶稣基督。好，那你有发电，你有电，你有电线来传导，那你还有一个什么来使用呢？电器。这边讲圣灵，对不对？圣父、圣子、圣灵。那圣灵在哪里？他说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要透过圣灵把它运转出来，运转出来啊！那个圣灵就好像那个你家里的吸尘器也好，电锅也好，对不对？那你有电没有这些电器用品，你也做不了事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三位一体共同把这样一个福气从天上透过耶稣基督，然后在我们身上成就。哇，这三位一体他们的分工你就可以知道了哦，来源在哪里？天父透过谁？透过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啊，这个词这个很有意思，到底是耶稣基督还是基督耶稣哈？那我们这么分，如果讲耶稣基督，这个特别强调耶稣是基督，那讲到耶稣的话，他跟救恩有关系，是耶稣拯救了我们，对不对？耶稣的宝血，对不对？所以讲耶稣基督，一般来讲要讲到救恩，是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但如果讲基督耶稣是什么意思？强调的是耶稣是弥赛亚，这位弥赛亚来到世上，他的名字叫做耶稣。那所以说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也就是你已经接受耶稣的人，因为耶稣的救恩已经做了嘛，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只要信他，那我们在基督里，请注意哦，在基督里哦，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好，所以就是强调的部分不一样啊。如果讲到救恩，一定是耶稣摆前面；如果讲到生命的造就，那一定是讲基督耶稣。所以你会看到在基督里，这边都是讲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有没有？在强调什么？你已经信主了，你已经得到这样福气了，你是教会的，对不对？你应该活出在基督耶稣里的什么属灵生活、属灵生命，把它活出来。好，这题外话，不过蛮重要的啦，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在问啊，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搞不太懂啊。强调的就前面的啊，前面那个是强调啊。好，那这是圣灵透过圣灵把这个福气给我们。好，那我们在想说，讲了半天，天上属灵的这样的福气到底有哪些呢？接下来从第四节到十四节啊，那条理非常分明哦。他圣父给了我们什么？圣子给了我们什么？还有圣灵给了我们什么？他们都有给啊。那怎么划分呢？划分的重点就是荣耀得着称赞，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你看到第六节呢，你可以下次读的时候你这样分哦，可能比较容易记哦。第六节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一个部分。所以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个地方讲的是天父给我们的。好，那从第六节后面一直到我们再看到第十二节最后面，有没有？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耶稣里啊，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这样得着称赞，得着称赞。这边又把它一画，所以从第七节一直到十二节这个地方，那就是耶稣基督圣子所给我们的天上属灵的福气。这样可以分哈。那你再看到十四节，十四节说什么？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是不是又得着称赞？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从这个13节到14节讲的就是圣灵已经给我们属灵的福气，哦，这样来分就很清楚了哦。好，那我们现在回到细部来看啊，细部来看，首先看到天父到底已经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福气啊？这福气七个福气已经都给了，圣父两个，圣子三个，圣灵两个，二三二也蛮好背，就是七。讲到七，那是神完全的工作。圣经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数目啊，讲到七，七就是这个神的工作啊，神的工作。讲到二是什么？那二就是见证。好，以后有机会我们碰到。我们就来看啊，所以两个见证人嘛，对不对？啊，你们要做什么见证啊？店家有罪或干什么做见证，一定要怎样？两个见证人啊，在启示录也讲到两个见证人，说二，哎，一定是一个见证的意思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第四节讲到神天父给我们的两个属灵的福气，然后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一个，圣父已经给我们的福气就是拣选，拣选的恩典，在哪里拣选呢？在基督里拣选。当然，讲到拣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说啊，这个什么预定论啊，对不对？预定论就是神预定他拣选的人，那能预定的，那得救嘛？那。神如果没有预定的人呢，那就是不得救嘛。所以神早就定好了，这个人得救，那个人不得救。那当然有一些人就说：“哦，我不信主，就是因为神没有拣选，所以我不信主啊。”那基督徒也讲说：“啊，神没有拣选他，我传福音给他，他也不会信啊，对不对？”就是说，神如果拣选他，哎，即使我不传福音给他，他也会信主，因为神拣选了他嘛，啊。那如果神没有拣选他，即使我苦口婆心、费尽心思，我要他信主，他也不会信，因为神没有拣选他啊。所以，我传福音不传福音其实没有关系。哎，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听起来好像对，但是似是而非，其实不是的。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在哪里拣选我们？在基督里，请注意哦，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那请问，怎样的人是在基督里？信的人，因为信的人，圣灵才住在他里面嘛，对不对？那他就在基督里，他就新造的人。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是被神所拣选的人。你在基督里，你就是被神所拣选的人。那如果你不接受耶稣，那你就。没有在基督里，没有在基督里，你就是没有被神所拣选。神是要招所有的人，神招所有的人，可是被选上的人很少。为什么？因为你可以选择信或不信。今天你选择信耶稣，那基督在你里面。当基督在你里面，你就是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你的一个证据。所以这个很重要哈，这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基督徒到底要不要去传福音？那当然要啊，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交代门徒，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对不对？使人做主的门徒嘛。所以这叫大使命，对不对？大使命是分两个部分哦，一个是使他做门徒，大使命是使他做门徒，做门徒两个步骤了啊。第一个。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对不对？第一个，让他成为基督徒；第二个，大使命第二个部分很重要，很多人都忽略掉这一个，只做了前半部啊，没有做后半部啊，这错的啊。这个做要做全套的，千万不要做半套哈，全套的才有用。后面是什么？他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也要教训他。”也就是说，你不但要使他做基督徒。而且要让他去学基督，所以不是把他引进门就算了，引进门还要训练他， 要门徒训练，所以两个部分，第一个让他信主，帮助他信主，领他信主；第二个要让他学习做门徒，这才叫做大使命。大使命。今天我不晓得，我不晓得这个人会不会得救，我不晓得。但是我们要去传，传了之后他接受啊，接受感谢赞美主，那他就是神所拣选的。啊，如果传了他不信呢，没有关系嘛，我们至少是叩叩门嘛，对不对？那也许结果子不是你啊，可是你是撒种子的人啊，搞不好第二个去传的时候他就信了。那为什么信？因为前面你在做铺路的嘛，你做了一些福音的预工的嘛，对不对？那刚好第二位就是一个收成的人，那没有关系啊。如果没有前面撒种，后面怎么会收割呢？对不对？所以你就是传啊，这是我们要做的。好，父神拣选我们，然后创世以前就是拣选我们干什么呢？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哎，我们被拣选就变为圣洁了啊！这个有时候中文的圣洁会让你很 confusing，因为我被神所拣选成为基督徒，我就生活道德毫无瑕疵。因为中国人圣洁指的是这个啊，但请注意，其实那重点在前面那个字，在基督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什么？成为圣。这样你就比较清楚了。圣是什么意思？就是被分别的意思。你刚才讲了很多次了哈，这个是分别，圣徒是被分别出来的基督徒啊，基督徒是被分别出来，从世界上被分别出来的，所以成为圣洁应该讲成为圣啊，这样会比较容易清楚一点啊，不是就哎道德就很好了，不见得了哈，生命的改变绝对一朝一夕了哈，是慢慢学习的了哈。无有瑕疵，无有瑕疵就是另外一个过程，就是神要制作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教会无有瑕疵的时候，主再来了啊，那就是羔羊婚宴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被制作所以在以弗所书的2章4节那个地方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嘛啊，在基督耶稣里。啊，基督，你看，像基督耶稣里代表你信主，在基督里啊，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行善 do good 啊，做好的啊，这个好的不是铺条道路这样的简单而已，那个行善指的是行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神眼中看为好的，不是人眼中看为好的事情啊，当然一般来讲都是好了，对不对？但是有时候神的好是更超过人所想象的那个好啊，那就是神预备叫我们所行的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哈，不但成为圣洁，而且是无有瑕疵。那为什么这个拣选是这么的一个重要啊？你想想看嘛啊，如果说现在两个国家发生战争，那你刚好就夹在其中，那你随时都会死掉，对不对？很可能会死掉。但是现在有一个人就把你带出来，从战场里面带出来，让你避免掉这个战争当中成为那个无辜者。那这个叫做拣选，也就是说我们的命运本来会死掉，可是神现在从天上伸出手来，你只要信，在基督里嘛，你就被拣选了。拣选就是脱离将来的审判，简单讲。对不对？那叫做得救嘛，就啊得救了，以后我们到哪里去？天堂不是地狱的，拣选的恩典是你可以到天堂去，脱离将来的审判，是不是恩典？那绝对是个恩典，避免死亡，逃离死亡，逃离审判。我讲的审判是那一种天堂地狱的审判哈，当然还有基督台前审，基督台前审判那是得奖赏，那是另外一个审判。我们讲的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如果分得不清楚，那以后有机会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的谈啊。好，所以第一个恩典非常大的恩典叫做神拣选我们的恩典，拣选很重要。 所以你今天是基督徒，感谢赞美主，你已经得到这样一个神在基督里拣选的恩典。第二个恩典是什么？第二个恩典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哎，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旨意哦，代表神非常乐意啊、来做的一件事情啊。他说啊，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的儿子的名分，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第二个恩典，第一个恩典叫做拣选，第二个恩典是得儿子的名分啊，可以做神的儿子啊，那不得了 啊！那这个又是恩典中的恩典，怎么讲？我们刚刚讲说，如果两国在打仗，你被救出来了，哎呦，生命安全，哎呦，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啊？第一个恩典。可是我们就讲个比较这个实际的哈，就好像说美国嘛哈，不过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让你觉得哦，美国也是不这么好。不过说真的，美国在大部分的印象当中，它是一个乐土啊，乐土啊，大家都喜欢来美国啊。人家战争当中你能够来美国，哦，好恩典，对不对？可是来美国之后，你被一个很有这个很富有的人把你收养，收养变养子啊，他照顾你，保护你，供应你，然后还给你以后啊怎么样，他还要把遗产分给你。你知道这个意思没有？就是说我们本来得救的，我们就欢喜快乐，对不对？得救的，可是现在我们不但得救之后，而且被领养了，而领养我们的是神呢？神说：“好吧，你就做我儿子啦。啊，做儿子，你就可以享受神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恩典哦。他照顾你，供应你，他这个管你所有的一切。啊、哦，这个、供应你，当然包含管教了啊、哦，各式各样的嘛。他爱你，供应你，保护你，甚至你还可以得到祝福啊。”遗产啊，这当然神不会过世，所以不叫做遗产啊，那个产业了，对不对？好，你看我们本来得救就是一个大恩典，现在不但得救，而且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啊，这是恩典中的恩典，逃离战场，脱离审判，脱离死亡，大恩典。现在一个更大的恩典叫做儿子的名分。不得了啊，这两个恩典够大了吧啊。好，我们继续看啊。所以说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哎，其实如果你认识这个恩典，你都应该大大的来感谢赞美主，称赞神荣耀的恩典，太荣耀了啊。好，这是天父给我们属灵的福气。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爱子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三个福气。第一个是什么？这恩典，第六节后面，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第七节讲什么？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再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我们，所以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恩典叫做救赎的恩典。请注意哦，天父没有为我们死哦，天父没有为我们死哦，天父在天上嘛，对不对？谁为我们死？耶稣基督。神有一个救赎计划，但是要谁来执行？耶稣基督来执行。所以就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宝血，那么洁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现在仍然是罪人啊，我们仍然不可能被救赎，对不对？不可能成为神的儿子。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也就是说，罪是隔绝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邻里的交通， 所以灵就死掉了。而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因为我们信了，请注意哦，耶稣基督要拯救世人，对不对？可是世人不是每个都得救，唯有信的人。好，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在基督的宝血里面，我们跟神就怎么样恢复关系，和好的关系。所以很重要，这救赎讲到的是跟神恢复关系，这恢复关系太重要了。如果你没有恢复关系，如何成为神的儿子啊？所以与神和好很重要。再来，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叫做以神为乐。有没有罗马书里面在讲，对不对？我们跟神恢复关系，而且要以神为乐。以前是以罪为乐，享受罪中之乐，有没有？罪中之乐啊，现在是以神为乐，很重要啊。所以第一个，救赎的恩典。那借着血啊，血就是生命了，也就是耶稣牺牲他的生命所得来的，所得来的啊。所以这个是不得了啊。那我们想到说，父神他付出很大代价，因为耶稣是他的独生爱子。有时候想想看哦。我们如果说只生了一个孩子，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孩子，而因为别人犯罪，我的孩子为了去救那个人，把性命舍掉，请问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我不晓得啦，我是不愿意的啦，我宁愿死掉，我也不要我儿子去救别人，然后他死掉，这我不愿意，我人都是这么自私嘛。但是你可以看到神的那个爱。独生爱子为世人舍命，你看那个代价是多么的高啊！啊，那个高你是很难想象的。而耶稣他也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你看他天上啊多好，腓立比书上讲的，对不对？他本来与神是同等的，可是他为了拯救世人，愿意谦卑自己啊，成为人的样式啊，甘为奴仆啊。而且顺服以至于死啊，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我们，所以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大啊。所以我们经常在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好，第八节我们讲到另外一个啊，他说这个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好不容易啊。这个你看，这个神预备基督，对不对？然后在日子满足的时候来到世上，然后完成这个工作。这个撒旦以为他赢了，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撒旦以为他赢了，结果是神荣耀的旨意可以彰显出来。哇，这是多么很难让连撒旦都想不透的聪明跟智慧。所以这边讲到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哇，真的是不得了啊！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都是按他自己的美意预定的美意，可见不是临时起意啦，预定就是有计划的，神是有计划的，而不是看到一件事情想到怎么做，不是的。从创世之前他就已经预定了。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讲到一个奥秘，一个属灵的奥秘。奥秘就是说以前都不知道，是一个隐藏的，不让你知道的。可是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哎呀，所以你看新约的人是多么的幸福啊，真的幸福。在旧约啊，很多奥秘他们是不明白的。所以你要他们信真的很难啊。所以他们借着看得见的啊，杀牛啦，杀羊啦，献祭啦，为什么这样做啊？神这么说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啊，一定要牛，而且要这个一岁的公牛，而且是没有瑕疵的啊？为什么？不知道，照做。神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啊？那其实这个预表基督啊，啊，一岁代表年轻嘛，公牛代表是神的儿子嘛，再来身体不能有任何缺陷，代表他是。无罪的，没有瑕疵的，这样的成为祭物，成为祭物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哦，我们现在来读，我们都很清楚，所以这奥秘已经向我们怎么样显明。好， 所以这是神的美意啊，这是神的奥秘，如今都向我们显明的。第十节啊，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第二个恩典，爱子耶稣基督的第二个恩典叫做同归于一的恩典。那什么叫同归于一？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就是说宇宙万物都要结束在基督耶稣里。这个结束不是代表完了的意思，而不是，而是成就在耶稣基督里。啊，这个一代表合一，代表和睦，代表和谐。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和谐的，神创造伊甸园的时候是和谐的，可是后来怎么变成不和谐？罪，罪进来。所以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那个吃的是分别三恶树的果子啊，撒旦出现了，对不对？属灵征战嘛，对不对？罪进来，破坏了关系，破坏了和谐。首先破坏什么？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吃了分别三恶树的果子，亚当夏娃做什么事？逃离神了，还是神来找他们的哦？请注意，是神来找他们的哦。啊，人不敢见神了，代表我跟神隔绝。可是神来找人，就像耶稣从天上到地上来找人啊，找人哦，不是人要人要找神是永远找不到的啊，可是神来找人。所以神才说：“亚当啊，亚当啊，你在哪里？有没有？”那亚当不得已才跑出来，对不对？好，第一个，当罪进来，那破坏和谐是破坏神跟人的关系。再来，人跟人的关系也破裂了。从哪看出来？你要知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他不是经过好多年生了很多孩子吗？有一个叫该隐的，一个叫亚伯，有没有？还记得吧？所以马上第四章讲到该隐跟亚伯，该隐因为嫉妒亚伯，就把亚伯杀了。人类第一宗的谋杀案，杀亲人，哥哥杀弟弟，你看这是多么可怕一件事情。当罪进来的时候，破坏人跟人的关系，然后再来地就开了口，你还记得吧？地就开了口，地开了口什么意思？地裂开了，那是什么？地震，人跟宇宙、天然、自然界也发生不和谐，不和谐喽。那后来呢？还要吃肉，对不对？吃肉，那你肉哪里来？那是动物身上。哦，那可见人跟动物之间也发生什么不和谐。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最近来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不和谐。今天。美国暴动，对不对？国会这个事情是不是一样不和谐？两党不和谐吗？没有，当然不和谐了，是人跟人之间那个不和谐，那个罪更重，所以要小心了哈。基督徒这个时候不要，应该更冷静下来，好好为这个世代祷告。神在预定的时候要成就一件事情，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里怎么样？同归于一，同归于一。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神来，耶稣来了，就是要把隔断的墙拆毁掉，使两下合而为一啊！好，这是第二个恩典哦，耶稣基督的第二个恩典。第三，我们来看到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他里面这个他当然就是耶稣基督，还是基督耶稣，应该讲基督耶稣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啊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啊。我们就看到这里啊，这边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基业也就是产业的啊。那哎，我们在基督里到底得了什么产业啊？这个得了什么产业啊？请注意啊，基督徒到底得了什么产业？当然，产业你可以说天上产业、地上的产业。天上产业，那以后在天上的嘛，对不对？那我们上天堂嘛，对不对？那得到的那些丰富啊， 那我们的地上到底有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有啊，我们得到耶稣基督。那哥罗西书那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一切的丰富，神一切的丰富哦，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哪里？耶稣里啊，在基督里啊，这个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那我们现在有基督，那请问我们是得了神一切的丰富呢？哇，真是不得了啊！也就是说，你有了基督，就有神一切的丰富，所以我们可以经历基督啊，我们说经历神，经历神，对不对？其实就是经历耶稣基督。但是有人经历的非常好，我们把经历变成经营了。如果说现在就是说你要做生意的话，你要经营一个事业，那你要有一个基础啊，对不对？你要有一个本钱，你的本钱是什么？基督徒的本钱就是基督。有人把基督经营得很好，你不断的依靠他，你不断的去让他变大，然后你把他经营的事业越做越大，你把基督经营的越来越大，那也就是说你的生命越来越小，基督的生命越来越多，那就是施洗约翰所讲的，对不对？我必衰微，主必兴盛啊。那保罗也讲，让基督在我里面怎么样照常显大，让我的基督里面的基督越来越大。那你就说哦，你基督的生意做得怎么样？我们讲的比较属实一点、哦、就是说哇，你把基督这个公司啊越变越大，越赚钱了、啊、哇，那属你的基业越来越大，哎，有人经营越来越大。可是你也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他把基督越经营越少，自己越来越大，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哦，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要真的是很羞愧的说啊，的确真的有，我没有经营基督啊，我把基督越做越小哦，生活没有什么好见证哦、啊，希望我们这一班的学员们、弟兄姊妹没有这样子的哦，让我们来经营基督，请注意哦，产业，我们现在都要经营基督，以后天上那更是极荣耀的一个产业，我们现在。耶稣怎么讲的？耶稣说我来啊是要使羊得生命，而且得了怎么样？更丰盛，更丰盛，这个就是产业。耶稣在经营我们，我们也在经营耶稣。怎么经营？不断的依靠他，不断的让他在我生命当中照常显大。哇，这不得了啊！好，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三个恩典，第一个救赎恩典，第二个同归于一的恩典，第三个得着基业。好，再来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哇，请注意啊，在基督的人是有什么样的人？盼望，盼望的人啊，天上属灵的福气，三一神给我们这样的福气的人，你是有盼望的。所以不要老是唉声叹气啊，一副随时跌倒那个样子的人啊，那是很可悲的基督徒啊。你应该是一个很有盼望的人，在基督里你是有盼望的人啊。十三节我们就要看到那圣灵哦，因为你看十二节后面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什么？称赞，可以得到称赞。来，哎，是一个又把它分开来的哈，好，接下来就进入了圣灵的祝福，圣灵的祝福啊。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啊，真理的道其实就是福音了哈，也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这个福音不是叫你死啊，不是，是叫你活啊，而且是永活的，所以叫做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印记？”圣灵给我们的第一个祝福，那叫做圣灵的印记。印记是什么？盖章啊，盖了一个章啊。你看到那个牛有没有？这个牛长得都是一样啊。当然你说，哎，有不一样啊，但是看起来都差不多啊。到底是你家的牛还是我家的牛？有时候要分清楚啊。以前大家都养牛啊，对不对？那怎么分别呢？ 如果你把它盖上黄字，黄牧师家的牛叫做黄牛啊，盖个黄，黄牛。那李家的呢，盖个李字啊，李家的牛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有神的印记就是属于神。那我们属神的人一定要有个印记，那叫做圣灵的印记。所以圣灵给我们的恩典是确定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印记很重要。我们都已经盖章了，那你说盖在哪里？一般是额头最容易认的地方，所以就上天堂那个门票在哪里？你走过去啊，那个额上有圣灵印记的，哎，你就是天堂的人。如果没有，哇，甚至你有666的那印记，那就糟糕了啊，被撒旦的那地狱，那地狱之门就进去吧哈。希望大家都不是啊，没有，大家都是啊，都在圣灵里面的人啊。所以我们已经有圣灵的印记，哇，多宝贝！哎呀，我们圣灵印记哈，那是天堂的门票啊，太重要了哈。第一个，第二个。14节，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个凭据叫做子，那这个凭据是什么意思？这个凭据就好像定金的概念，定金，如果你去买一样东西，或者买一个房子，你先付定金，这个房子实在太好了，我很想要，我付个定金，我付了这个定金之后，等到房子盖好，我就可以得到那个房子，但你后面要付完了，对不对？这个值的概念就好像定金的概念。好，我买这个东西，或者我买一个产品，我要它大量制作，这个制作的人就拿一个 sample 给你，这个东西以后就长这个样子，你先拿着吧，以后你出来所有东西都像这个样子，那这个 sample 这个样品。也叫做子的意思，叫做凭据，有凭有据，对不对？确定有。他说我们得着基业的凭据，圣灵是我们得着基业的凭据。那这个凭据就像我们常常讲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神的什么美善。你们要记得这句话哈。我们现在地上就是在圣灵里面，我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属医治的恩典，属赦免的恩典，供应的恩典，神好奇妙，好恩典。那我告诉你，这个就好像你去 Costco 里面怎么样试吃，有没有？我尝尝看，这个东西我没吃过，吃吃看，不错耶，好吃耶。那我再去买大包的回去煮，对不对？还是吃嘛，对不对？现在我们叫做试吃的阶段，在地上叫试吃啊。然后主恩太丰富太美了，太伟大了，我们现在就怎样尝一口，舔一下，这样子而已，已经这么甘美了，以后到天上那是大餐盛宴，那是更大，你很难想象，现在就吃一小口，这样子而已，所以不得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现在圣灵在圣灵里面所有给我们这一些不过是恩典中的皮毛，你这么讲好了，哇，所以你看看基督徒已经得到这七个天上属灵的福气，神已经都给我们。好，保罗从3节到14节一句话，你会看到哇，那个恩典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大到最后哇，感谢赞美主。所以紧接着从15节到23节是保罗为教会的一个祷告，请注意，当保罗数算完这些恩典之后，保罗紧接着就为教会来祷告，保罗不是为自己祷告，保罗是为教会祷告，为教会能够得着基督里得着更丰盛的荣耀来祷告。所以你看保罗这个属灵的父亲，他的属灵生命真的非常非常成熟，这个时候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属灵的这种高峰所出来的这样一个看见，真的是让人 没什么话讲啊，这是一个属天的一本书啊，它这个祷告实在是应该好好读啊。那我们来看哦，十五节说，因此就是代表前面讲这一段，有前面这一段，所以才会带来后面这一段。因此，保罗为什么要做这个祷告？因为神给我们的七大福气啊，第一个就是因为有这七大福气已经赏赐给教会了。所以保罗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有个因此，有没有？这个连接词很重要的啊。好，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哇，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个代表保罗祷告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听见什么见证？这个见证是以弗所教会所信徒。这个教会所表现出来的什么东西呢？信从主耶稣，对于神，对于耶稣基督怎么样？信，而且从信，相信了在里面，对不对？从是在外面遵行的意思，所以里面相信，外面行出来，哇！所以这不得了，这是爱神的表现，对不对？我爱神，我愿意听神的话，我愿意。从神的话，好，第一个，再来是什么？亲爱众圣徒。前面叫做爱神，亲爱就是爱弟兄姊妹，众圣徒啊，众圣徒不是就以弗所教会的圣徒，我们自己爱就好了？没有啊，是普天之下凡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不是只爱我们生命的灵粮堂的弟兄姊妹。不止啊，是爱所有教会跟我们一同相信耶稣基督里，在神国里面的人，有忠心的人，我们都怎么样？我们都爱，爱神，爱人，而且我听见了，代表这是一个见证啊。保罗的听见跟我们听见有时候是不太一样啊。这个保罗这个属灵人啊，这个分别能力非常强的啊，爱神爱人，所以他祷告。所以十六节他说，我就不住的为你们感谢神，不住的为你们感谢神，所以不是一次两次啊，是常常不住啊。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保罗祷告是因为神给我们的七个福气，保罗祷告是因为看到见证，听到见证，保罗祷告是因为要为教会来求一件事，求神把那个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教会。所以保罗是为教会求。其实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被关在监狱里，我都会求什么？主啊，赶快拯救我，脱离这苦难的环境，有没有？但是保罗不是求这个，保罗是为教会在求。求启示跟智慧的灵，启示跟智慧啊，有不太一样啊。启示是客观的，智慧是主观的。因为启示是谁给的？启示不是我啊，我没办法启示我自己，没办法，是神启示我们。所以主权在谁？在神。什么叫启示？启示就是你去看一个歌剧啊。刚开始布幔都是拉起来，你看不见的。可是要开演的时候，那个布幔就这样拉开，拉开一点点，我们看一点点；拉开二点点，我们就看到二点点。全部拉开，我们全部看见。这个叫启示，启示的意思叫做拉开布幔。谁拉？神拉吗？神拉开一点点啊，那我们就看到神的一点点。神没有启示我们，我们不认识神。当神完全启示给我们，我们完全认识神。所以启示主权在于神，所以我说那是客观的。什么是主观呢？主观就是我的领受。哎，神有启示，但是我没有智慧去领受，那怎么办？那等于你对你的生命上没有帮助嘛，对不对？好，神有启示，神把真理启示给我们，可是我没有智慧去判断、去明白、去接受。去实行这个需要智慧，所以刘牧师讲说智慧， 智慧是判断解决事物的能力，因而判断我要领受这样的一个启示，需要的是智慧。智慧是在于我，在于生命，所以那是主观的，我是主观的啊。好，这个对于一个教会来讲很重要，需要有启示跟智慧的灵，很重要。神有启示，但是教会不明白，没有智慧的话，这个启示没有用啊，不是神没有用，是我们没有用。好，现在有启示，我们有智慧去领受，哎，这个就相依得彰了，对不对？啊，所以非常重要。好，领受的启示跟智慧的灵会带来两个结果，两个目的。目的是什么？使我们真知道他，他是谁？神呐、啊，这个连主持都是神啊。使我们真知道神啊，很重要。第一个，知道神什么？我们知道神什么？哎，神太伟大，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个知道也要认识了。这个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而是从心里面去认识他，认识神的所事，认识神的所作。哎，这是所事跟所作哈，所事，神是什么？这讲到神的性情，你注意哦，你要认识神的性情，所是是不是的事哈，就是他的性情。那神有什么性情？那就神是什么？神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哎，我是生命的活水，对不对？”啊，还说耶和华啊，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尼西，对不对？征战的这个旌旗，对不对？那么耶和华是供应，对不对？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医治啊，等等等等，那就是神的性情啊。神是爱，神是光，这个叫做神的性情，神的所事，你要去认识他，再来认识他的所作。所事跟所作不一样哦，啊，那做他到底施行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比如说，耶利哥城倒塌，对不对？啊，这个红海分开，啊，旷野开道路，啊，沙漠开江河，啊，等等等等，神做了什么大事？啊，那就是神迹嘛。啊，你要认识神的所事，认识神的所作，你要认识神的心意。哎，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荣耀的旨意是什么？好，这个需要神的启示，也需要我们有智慧去领受。太重要，所以第一个真认识他太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也在学这个东西，对不对？求神把启示的灵、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好让我们真认识他，真知道他，真哦，这个真太重要了。所以很多人这个读圣经啊，乱读一啊不。不能讲乱读一通了，应该是乱解一通哦，这解到这个凭己意啊，乱解圣经哦，啊，这个也要被就责的哈、哦。所以我们当老师的啊，当教师的，我们都很谨慎哈、哦，怕把各位教导错误，那就那到时候神要对付我们，那这个是担当不起的。呵呵，所以也请你们真的要为所有的教师们哦，要多多祷告哈、哦，那我们能够按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啊，很重要啊。所以第一个啊，第一个使我们真知道他；第二个是什么？18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心中的眼睛啊，这讲的不是肉眼哦，哈，肉眼是长在外面的，心中的眼睛那代表是属灵的看见。啊，我们有一个人呐、啊，我们肉体的人，还有我们的 inner man 里面的那个人 inner 啊，里面的那个啊 inner man，那就是属灵的生命，照明心中的眼睛，眼睛是来看见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肉眼所看的，啊，却里面的眼睛是瞎的，那就糟糕了哈、啊。所以你就跟着大家喊嘛，啊，这个外面这么多声音哈、啊。 特别2020年啊，其实到现在为止，外面声音一大堆啊，你怎么去判断？你的判断往往是根据你接受了什么，你接受了什么啊？你接受了什么样的信息，接的越多，你就会偏向那一边。如果有人接受的信息跟你不一样，这个两个人常常吵架。我发觉就连基督徒现在也陷入到这种混乱里面。哦，我们真的要求神哦，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心中的眼睛就说：神你怎么看，我也要怎么看。耶稣走到各城各乡，我们也跟着耶稣脚步走到各城各乡。可是耶稣看什么？看见许多人流离失所，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可是我们走遍各城各乡，我们看到的是风土人情，风光明媚。哎，耶稣看的跟我们看的不一样，怎么办？那就是我们心的眼睛蒙蔽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到心中的眼睛，你不要看你的肉眼所看到这世界的样子啊。所以真的是要奉献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世局很动荡不安的时候，更要跟神求智慧跟启示的灵，你才不会跟着世俗、世界的风俗啦、主流文化啦，在那边跟着摇来摇去，你知道吗？哦，这个是黄牧师苦口婆心的劝每一位的。这个时候更是要祷告，祷告，祷告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神的意思。我知道很多基督徒祷告了很久，就希望我祷告的成就，可是不成就呢？你学习顺服，啊，学习顺服，神依然掌权。我们只要相信神是依然掌权的，即便的不是按照你所祷告的样子成就，那是神的心意，你就要降服下来。哦，好，我们赶快再回过头来啊！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三个知道，一个目的。下面讲三个知道哦。哦，我们求的启示跟智慧的灵，第一个让我们真认识他，再来三个知道，照明心中的眼睛。使我们得到三个知道，这三个知道太重要了。我们注意来看啊，第一个，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神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的恩召是一个有指望的恩召。什么叫做召？神把我们从哪里召出来？世界嘛，对不对？世界。神把我们从世界招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来，神把我们从死亡招到生命的国度里面来，神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带到光明的国度里面来，这叫做招。好，神的恩招，第一个把我们分别出来，从世界、从黑暗当中把我们引到光明当中，神的爱子国度里面来。哇，恩典呢？啊，可能大家没有想的那么多啊。第一个，你国度转移的，再来招进来干什么？难道神付上那么大的代价，就让你准备上天堂这样子而已吗？神的恩召不仅仅是有这样子，然后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要行善。请注意哦，神召我们的目的，你还记得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的二章十节，刚刚读过的，对不对？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神预备我们，神招我们来，有个心意预备我们。就好像你是公司的老板啊，然后去一个别的公司，哇，那个表现很出色，我就把他挖过来，高薪把他聘请过来，付上很大的代价。然后呢？然后招进来就等人当他当总裁吗？你一定希望他怎么样？ 好好的为这公司赚更多钱，对不对？好好的使用它，对吧？所以神会告诉你，你要怎么做，预备行善。我付那么代价，我就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被神大大使用。所以神召我们，不仅仅让我们国度转移，而且神要大大的使用我们来行善，这是神预备我们。那在地上行完善就好了吗？哦，没有啊，你要再仔细去看啊。神要把我们带进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是天上的国度哦，带到永恒的荣耀里面去。请注意哦，这个是最大最大的恩典。以后我们所有在基督耶稣里的，都要跟我们的长子，长子叫耶稣基督，一同进到神永恒的荣耀里面去。这才是最重要的啊！神召我们那个荣耀的旨意，那个恩召，就是带进永恒的国度里面去，得着永恒的荣耀，与基督同作王。这个是非常荣耀的啊！所以你一直可以看到说，哇，神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所以基督徒是很有盼望的啊！恩召的指望是何等的大啊！第一个，知道，你一定要知道。第二个，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丰盛的基业，这个基业是一个荣耀的基业，是一个丰盛的基业。啊，那这个基业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了。一方面，神是我们的基业，神是我们的产业。那从另外讲两面讲的，就是我们也是神的基业。啊，所以互相为基业，那这个很容易懂啦，因为耶稣讲说，我在你里面，那你呢？你总不会在基督外面吧，对不对？我在你里面，你也在我里面，对吧？我得着基督，也让基督得着我，我们这个就是一起的嘛，同为一体嘛。那我们刚刚讲基业讲了很多，对不对？我们的基业其实耶稣基督啊，有神嘛。有人讲过一句话，觉得蛮有意思。他说："我不要上天堂。"哇，你听到这句话，你是基督徒啊？你怎么讲这句话？他下面有一个接的蛮有意思："如果天上没有基督，啊，我不要上天堂。如果天上没有基督，啊，他说我要下地狱。你要讲，哎，是什么话？谁要下地狱？如果基督在那里，他意思是什么？"什么是你的天堂？什么是你的地狱？天堂就是有基督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阿门吗？一个困苦的环境里面，如果有基督，那就是天堂。你要记住这一句话哦，很重要。外面是风浪，环境就是风浪嘛，对不对？但是基督跟我在船上，那就是天堂。你是看环境还是看耶稣吗？啊，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个知道，19节，并知道他在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那个基督里面的那个能力，真知道神那个浩大的能力。这个浩大能力，保罗特别用三个很具体的这个事情来告诉我们，这三个能力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怎么来讲它的浩大的能力啊？我们第一个来看啊，所以紧接着20节就来解释这浩大的能力啊。他说第一个能力是什么啊？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20节，这个能力是什么？死里复活的能力，死里复活的能力。你知道人最怕什么？最怕死啊！这个问年长者啊，哎，最怕什么？就是要那一关啊。好，死。为什么人最怕死？为什么人最怕死？因为死了什么就没了嘛，对不对啊？死了什么就没了。可是现在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代表什么？ 从此之后就不怕死，因为死也拦不倒他，对吧？我们最怕死是因为死把我们绑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怕死，怕死了就出不来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有一位从死里复活，代表他已经胜过死亡。这个能力就是超越人所有一些能力嘛。我们怕死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胜过死嘛，对不对？可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耶稣死了没有？要死了，死在哪里？十字架埋了没有？哦，埋在地底下3天。哎，埋3天呐、啊，对不对？代表死透了。可是3天之后死里复活，代表死不能拘禁他。这是一个大能大力。所以说，神的浩大能力，第一个表现在哪里？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啊，战胜了死亡，不得了，对不对？既然他战胜死亡，我们也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死亡。啊，所以第一个能力就是死里复活的能力，然后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自己那就是神啊，神宝座的右边啊。右边代表能力的意思，请注意哦。耶稣基督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代表能力的意思。好，21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第二个能力是什么？第二个浩大能力叫做远超的能力。远超，远远超过，那不得了啊！啊，你能力是多少？哦，能力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啊，不算什么。我的能力叫做远超的能力，哇，代表那个能力比你的更高更高，比哪些更高呢？他说，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有名的，这个讲到地上的政权啊，执政的啊，你说美国总统对不对？哇，那超级强权的，对不对？强国的。最高的、最有权柄的，他说远超过这一些执政的、掌权的，这是属世的啊，在天使里面也分等级的。其实这边就讲天使的等级啊，有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这个其实是天使的等级。天使代表什么？灵界的，灵界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个神的浩大的能力。是一个远远超过地上的有形的，或者是灵界的所有天使的这些能力，都要远远的超过啊！再来讲到什么？这个今世的还有来世的，代表超过什么？时空啊，时空的意思，对不对？这个过去的、现在的、未来，它都远远的超过。哇，所以你看这个能力有多大？第一个能力，死里复活的能力胜过死哎，人最怕的就是死嘛，对不对？那、啊、超过了，那有什么好怕死？我们常常跟我们的长子讲，长者讲啊，如果死的时间到了，我们上去啊，上去不是更好吗？啊，所以我们干嘛怕死呢？哦，当然，以前我跟我妈妈讲哦，就是因为我妈妈那时候还没信主，你这孩子在讲什么？要被扒头的。那我们基督徒的这个长子哦，不怕，看到他们活得很喜乐啊，怎么看待这个死？哦，死不过睡觉嘛，啊，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啊，睡了之后醒过来，不就又是新的一天了吗？有什么好怕的呢？啊，第一个就是死里复活的能力，啊，第二个是远超的能力，哇，不得了啊！第三个能力是什么？22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万有。第三个能力是超过万有的能力，超越万有。那你说我们的宇宙万物能够运行哦，那个天上的这个宇宙万物的这个能力多么的浩大哈！一个地球引力就已经把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哈，东西往上丢一定会掉下去，这个能力好大，对不对？但是你们想过？宇宙万物的运行是这样的一个有规律。现在这个神的能力 是远超过他们，所以他能够让宇宙的运行这么的规律啊。所以他说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我想请问弟兄姊妹，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嘛，对不对？那今天他说啊，万有伏在他的脚下，那请问万有有没有伏在教会的脚下？我不晓得会不会太难哦。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基督的脚下。那我就请问说，那请问万有有没有伏在教会的脚下？应该有吧，不会只有一个头，万有伏在头的脚下，而万有却没有伏在身体的脚下，不会吧？啊，所以你要确认的一点，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当然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万有也都要伏在教会的脚下。那你说哪有？我们现在教会真的是被外面的势力好像弄得好像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不要忘了，我们都还在过程当中，过程当中，教会在神的心意里面，在末世里面，更是在神的恩典制作的过程当中，让教会。不管世界是如何的动荡不安、黑暗、弯曲、悖谬，不管，你要成为世上的明光，要成为世上的盐，因为你就是盐，你就是光。不要小看自己，万有都伏在教会的脚下啊！所以不要妥协，不可以妥协。你要知道世上发生什么事啊！可是不要随从世界啊。有一次啊，这个耶稣讲过比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有一次啊，这个田里长了很多的麦子，结果仇敌呢晚上就来撒败子。你还记得那个耶稣讲的比喻吗？啊，门徒就赶快来跟耶稣讲说啊，这个仇敌的败子哈，撒在我们的麦田里面啊，长出来啊，麦子刚开始长的时候长得差不多啊。可是后来危害到麦子的成长，那我们赶快把它薅出来好不好，把这些斩草除根啊，把这不好的败子拿掉，这样麦子才会长得好。耶稣怎么讲？不要让他们一起长，请注意哦，这是给我们末世的基督徒哦极大的提醒，让他们一起长，等到收割的时候，麦子要放到仓里面去，麦子要用火把一把烧尽。那是讲到什么？讲到审判的时候，神要分别出来。麦子，你就做麦子，做到底，收进仓里，代表进到永恒荣耀里，永远被纪念。而那些败子，好像在世的时候为非作歹，占尽这个麦子一切的好处，让他们吧，在审判的时候，这一些要丢到火里面，地狱焚烧。哎，不是现在的光景吗？现在光景岂不是如此吗？对不对？基督徒，我们是麦子，对不对？看到败子在外面一大堆，对不对？我们跟主求，把那些败子统统拿掉吧。主怎么说？主已经回答我们的祷告了。主是已经回答我们祷告，让他们一起长吧。你好好做你的麦子吧，你依然要为主发光，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因为你是盐，你是光，你就不要不去做那个盐跟光，而去做那世界的，不要随波逐流啊！你依然谨守本位，为主发光。这才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好，我们看到22节那后面来讲，把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所以我们第三个那个力量浩大能力叫做 这个万福归有，万有啊都要归服啊，归顺啊，归服在基督的脚下啊，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请注意哦，这句话太重要了。使他是基督啊，神使基督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请注意哦，基督是为了教会，今天耶稣来世上是为了教会。所以你看五旬节，对不对？这个耶稣升天，圣灵降下，五旬节带来什么？教会，神的心一直在教会里面，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啊。所以教会有见证啊，教会是他的身体，基督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啊，太重了，这句话太重要。所以你看到教会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一个宝贵，宝贵。目的哈，再来我们看到最后那个目的，我们刚刚讲的三个知道，对不对？三个知道嘛，哈，知道他的恩召，啊，知道他的什么？知道他的产业，对不对？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第三个，知道他的能力有多么浩大。再来，真知道那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教会。所以23节最后讲到目的，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也就是说基督所拥有的教会也一样拥有，因为头跟身体是不能分的嘛，对不对？耶稣得胜，教会得胜，教会得胜也是基督的得胜，对不对？所以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所以教会应该是个丰盛的教会，对不对？那你说教会有没有缺点？有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还正在化妆，修饰整齐嘛，对不对？还要再做指甲，要皮肤保养一下，对不对？要变成无有瑕疵嘛，没有什么皱纹玷污嘛，对不对？可见教会现在有没有？啊，有嘛，因为耶稣还没来，就代表我们还在怎样？还在整装的过程嘛，好好修饰整齐，要成为羔羊的心腹，心腹就是新娘子啊，所以大家都还在制作过程当中啊，所以对教会，你要知道天上的教会，我们现在就是虽然在地上的教会，我们要成为天上的教会。以弗所书讲的是天上教会啊，讲的就是我们以后的样子啊。那神已经把七个祝福给我们了啊。保罗也为什么要做这个祷告？做这个祷告就是让教会能够真的装饰整齐，成为基督的心腹。那你要如何成为呢？你要真知道他，你要照明心中的眼睛。知道他三个很重要的啊。那刚刚讲到说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再来他圣徒中所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不得了啊。第三个，知道他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保罗接着怕你不了解，这什么能力到底有多浩大，用三个例子给你完全知道。三个例子胜过死亡。第二个，胜过一切执政掌权的，胜过过去、现在、未来的。第三个，那更是不得了，对不对？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超越万有的能力。目的在哪里？目的，教会。所以你会看到哈，神的心意在以弗所书里面把神的心意非常明显的告诉我，教会太重要。所以弟兄姊妹，谁是教会？你就是教会。教会不是建筑物啊，教会是人啊，你就是教会啊。让我们一起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让弟兄姊妹，你跟我都可以在基督里生命丰盛，为主发光。阿们。好，我想现在我们就开放，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问，那请启飞把大家都 unmute。 那如果 你想 feedback 可以，有问题要提出来也可以哈。那我们就几分钟时间说一下，尽量把握那个时间哈。好，我们现在就开放时间，这样。
哎，王牧师啊，你好。
哎，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开始讲的那个拣选跟没有拣选的那个议题哈，就是我有个想法，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一个人他是没被拣选的，但是经过不断的那个祈求、祷告，然后他就能够得救了，就好像那个路加福音18章哈，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有讲到切求的寡妇和不义的官，就是拼命的求，拼命的求，到最后好啊，就给你一个救恩，有没有可能？
啊，那你想想看嘛，他这么渴慕的话，请问他们在基督里有吧？哈、哦，这么渴慕嘛，他已经信了嘛，对不对？他这么渴慕的，他在基督里，他就是被拣选的，啊、哦，他已经被拣选了，所以拣不拣选，其实神是要拣选每一位，对不对？神的心意嘛。
我的意思是说，他在为一个就是说还不信的人祷告。
哦，OK。
那
哦，他，
就是说那个不祷啊、呃、不不信主没被拣选的那个人，是不是会可以因着就是说一个迫切的祷告，然后他就能够得着这个救恩？有没有可能？
哦，不会，因为你得不得救是在于你自己的意愿。某人，那你对他很有负担，不断为他祷告，可是那个人不愿意相信，这个救恩不会临到他身上，不会因为我迫切祷告，那个人就得救，不会。这个不是赎罪券的观念，不是赎罪券的观念啊，必须他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才会得救。所以得不得救是在个人的意愿的选择上，啊，不是别人的，是你自己的关系，啊，所以
第二
我们
个
可
问，
以祷告，哎，OK，好，希望
那
有
第二
回答
个
你。
问题是，就是说，可不可以解释一下那个或应用一下，就是说，爱子怎么经历爱子国度的丰富哈？或举个例子，怎么样？什么是爱子国度的丰富啊？我们可以去经历的。
经历啊，我想就是说各种的嘛，哦，那比如你祷告祈求啦，对不对？那在过程当中，比如病得医治啦，失业啦，或者是更认识他啦，我想很多啦，这个我想自己跟神的关系啦，那神是可以让我们来经历的嘛，哦，比如你生病了，你好好祷告。那神医治你，这个是一个恩典啊，那感觉受伤，哈哈，这个也你也可以祷告啊，这是神，你这个不是预备的这一位哈，那一方面让你能够脱离这个，这个分手的忧伤啊，那神真的是来为你预备另外一位啊，那我想这个都是可以祷告当中、寻求当中你自己去经历神啊，那这个经历就是说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啊，我讲到这个，生命都是神，你直接对神，不是因为别人，啊，是你跟神亲自可以来经历的。那你越经历，当然就越丰富了，对不对？你愿意谦卑来寻求，那就越能够经历神。
好，谢谢牧师。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好，那没有的话，我们就做个最后的祷告哈。那等一下预备心也要这个我们的主日哈，好。哎，还有我们就是说有参加的人哦，可能有一些夫妻一起呀、啊，用一个 device 哈、哦，你用他同一台电脑哈、哦，那在点名的时候可能就点到一个人。如果这种情形的话，就麻烦你跟我们的启飞哦，或者你在那个 chat 那个地方哦，稍微注明一下哈、哦，我们是夫妻的哈、哦，我是谁跟谁哈、哦，那这样子在点名的时候才不会把你漏掉哈、哦，以至于到时候有没有全勤的时候啊，就是漏掉你就不好意思哈、哦。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哎，
哈。
马牧师，那个不好意思啊，就是在那个 chat window 里面有一位姊妹问了一个问题，您有看到吗？就是说，她说怎么解释那个摊子他的朋友拆开了屋顶，把他追到耶稣的前面，那他也得到医治，是不是这位姐妹认为这个摊子本身不信？ 但好像不是这样。
你如果去看福音书，你会看到不同的角度在写。一方面讲到这四个朋友是有信心的，对不对？啊，抬着这个摊子去见耶稣嘛，对不对？另外一卷，你好，如果去看的话，你会看到是这个瘸子的哈，这个瘫痪的这个人，他是有信心的。所以一个是讲到四个信心，四个朋友信心；一个是讲到摊子的信心，他们都渴慕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们才得医治啊。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啊，所以这个都是信心，你只要信啊，那耶稣一定是拯救的、啊、好，那我们就做个祷告哈、
啊。哎，黄牧师，
来谁啊？
哎，不好意思，黄牧师，我想请教一下哈，就是我有一点点不太明白，就是在那个诗篇的时候，21:10有一句，你必从世上灭绝你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然后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联想到马太福音里面的5:44，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有一点点就是这两节经文不是太清楚。
好，我简单跟你讲一下哈，诗篇哈、哦、就是作者祷告的。啊，我比讲一个更严重的哈，他讲到说、uh-huh. 把你的孩子丢到墙上，这人变为有福的，你听起来会傻眼，对不对、
uh-huh.
不要忘了他的背景是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他们是被掳到这个别国去啊，你是亡国奴，然后人家怎么虐待你们，怎么苦待你们，心里积的很大的一个愤怒到了一个极点，他恨不得把仇敌的孩子把他丢死在墙上，他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可是不要忘了，那是你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但是最后你要把它读完，诗篇你要把它全部读完，心境如何转变到神的面前，把那一种苦跟神倾心吐意之后，神的大能临到的时候，他如何转变他的心情，反来祝福他的仇敌，你要把诗篇整个读完，千万不要只拿一句你否则你会读不懂，耶稣说爱你的仇敌，我是恨我的仇敌，那是人的本性，可是因着神我改变我的心境，我降服在神的面前，我来祝福我的敌人，哇，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哦、希望有回答到你。
在外面打给
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好，那我想我时间关系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啊、如果你有问题可以在 chat 的地方、啊，那继续写没有问题、哦、那到时候我会看一下、哦、继续回答各位、哦、好，爱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世上天上的一卷书叫做以弗所书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福气里面，也真的是要求主赐下启示跟智慧的灵，好让我们真认识你，好让我们心中的眼睛可以打开，好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世代里面，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跟能力做世上的眼世上的光，来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